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政权过渡团队连续第二日开会，努力迅速组阁，并且安排其他高级管理职位。川普欲保留奥巴马医保法案中的关键条款。在星期六晚上，抗议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外面高呼要建桥梁，不要建围墙。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质询川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之后，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将会可能出现变局，台湾政府必须尽快和川普阵营建立沟通联系的管道。他解释说，
它是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负，影响到我们的军购。
他说川普是充满不可确定性的，可以正亦都可以是负，影响到台湾的军购，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会不会真的推翻，目前亦都不确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政权过渡团队连续第二日开会，努力迅速组阁，并且安排其他高级管理职位。预期在川普行政当局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的重要性会增加，这个是因为川普并没有制定政策的经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普利巴斯据讲会被考虑出任这个职务。川普竞选委员会主席布莱巴特新闻公司的编辑斯蒂芬亦都有可能被挑选。这位有争议性的人物帮助塑造了所谓的另类右翼运动。但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通讯主任斯派泽提醒外界，不要太过重视那些传言说哪一个会被考虑任职的消息。他对 CNN 表示，他不想本末倒置。他还说，人事决定是要由总统当选人来到做出的。后任总统的人事任命有助显示他们的政策取向。川普在星期五发表的声明承认，他的团队正在考虑一批很合格的成功领导人，这些人将能够实施在华盛顿的变革议程。川普星期五改组了他的交接班子，让到他的竞选伙伴彭斯负责，亦都任命了一班华盛顿圈内的人来到帮助选择内阁阁员。曾经是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奥巴马医保彻底失败。他对群众说，医疗保健费用有可能远远高出白宫预期的水平。川普说，据他个人的估计，费用会将增加60%-80%，而非25%。他还说，奥巴马医保必须被废除和取代，必须被费用少很多的计划来到取代。这个思路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欢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自可负担健保法案，俗称奥巴马医保2010年实施以来，一直都在想办法将它废除。但是星期五已经是当选总统的川普改变了他对这个医保计划的立场。该计划承诺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保。川普说，在同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后，他愿意考虑保留可以负担健保法案的关键部分。川普星期五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同奥巴马会面90分钟，时间比预期长，促使到他重新考虑自己提出的全面取消奥巴马医保的呼吁。星期六晚上，抗议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外面高呼要建桥梁，不要建围墙。这个口号是针对是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道围墙，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川普将他们描绘成罪犯和强奸犯。星期六较早时候，示威者白宫面前举行烛光集会， 然后向南沿住宾夕凡尼亚大道来到川普国际酒店。示威者堵塞交通，他们呼喊口号还包括了我们不接受当选总统。美国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星期六都走上街头和公园，在纽约2000多人从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游行到川普大厦，当选总统川普住在那里，川普在那里跟他们的歌道团队开会。美国各地接住下来几日还有更多通过面书安排和组织的抗议活动。纽约的示威者标语口号包括了黑人的生命也重要，以及不是我的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在打给他的竞选捐款人的电话中，将竞选美国总统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他对于自己使用私人电邮伺服器处理公务问题重开调查，打断了自己的竞选势头。在投票日前几个星期，几乎所有全国民意调查都显示希拉里·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但是川普却出人意料地迅速胜利了。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对捐款人表示，审议全国性民调可以发现科米就发现电邮通知国会的信就好像重磅炸弹，在投票日的11日之前爆炸，后果严重，难以逆转。星期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南极洲令人欣慰的旅程之后表示，他相信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气候变化实际上正在发生，并且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克里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他在新西兰的惠灵顿说，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在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20号离任之前，他将会继续为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而努力。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星期六晚上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一座挤拥的苏菲派圣殿爆炸袭击负责，至少有52个人在事件中丧生，大约100人受伤。目击者和医生都担心死亡人数还会上升。爆炸发生的时候，有几百人在那个圣殿里面，那里距离哈勃市约100公里，这座城市位于双轮的顺德省交界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应该怎样去应对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的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台湾朝野立委质疑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TPP 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是否将会出现变化，并要求蔡英文政府做好因应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日前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时候表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反对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未来美国新政府终止相关的谈判，台湾要如何来到面对，考验住蔡英文政府的智慧。
他也点名到了中国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亚洲国家也好，世界各国赚他钱的。
江启臣话，川普亦都点咗中国大陆嘅名，就算台湾亦都好，亚洲国家又好，世界各国要赚佢嘅钱，佢心里面觉得系你哋仲要还翻俾我，唔能够只系赚佢嘅钱，所以呢种情况会唔会最后演变成为台湾唔单止得唔到 TPP， 仲要食美国嘅猪肉、基改食品以及其他嘅美国低廉农产品进口嚟到台湾？江启臣委员又说，台湾蔡政府上台之后面临一连串的外交挑战，目前美国又出现新局，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台湾外长李大为答复的时候指出，他没办法预测 TPP 的发展，但是如何将台美经贸关系自由化以及制度化将会是未来工作的重要目标。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在野党要求政府严格把关，绝对不能够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猪农亦都曾经数度前往立法院表达抗议。台湾行政院长林全表示，台美既然有互动以及各项合作的交流，不会因为选举结果而有所改变，未来还是会同美方就 TIFA 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希望最终能够签署 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又说，美国选举刚刚落幕， TPP 动向仲唔明朗，台湾仲系希望能够加入，亦都会做好相关嘅准备工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质询嘅时候又表示，川普当选美国下届嘅总统之后，台美关系将会可能出现变局，台湾政府必须尽快同川普阵营建立沟通联系嘅管道。
它是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负，影响到我们的军购。它 TPP 会不会真的推翻也还不确定。我们
黄定宇话，川普系一个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亦都可以系负，影响到台湾嘅军购。TPP 会唔会真系嘅推翻，亦都唔确定。台湾唔单止系去了解有冇游说嘅能力，有冇人际嘅管道，有冇最起码嘅认知。黄定宇委员又指出，除了建立相关人脉之外，台湾亦都必须掌握美国未来新政府的经济、外交以及国防等的政策。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湾政府并没有针对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进行押宝。事实上，几个星期之前，川普还曾经派出重要团队顾问来到台湾拜会蔡英文总统。李大为进一步补充说，他和这名顾问是30多年的朋友，花了很多时间聚旧。此外，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石泰亦都和川普阵营的很多策士见过面，近期亦都将会和交接团队的重要成员会面。台湾外交部日前除了向川普转达蔡英文总统的祝贺之外，亦都特别提到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希望双方能够共同继续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呢，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担任亚太经合组织台湾特使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会在15日启程前赴秘鲁利马参加第24届的峰会。宋楚瑜于11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将会在此行内与各国领导人自然互动，其中包括了亦将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界评论这一次宋楚瑜可以盛行已经非常不容易，出席集宋会的可能性相当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时间11月11日上午，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接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他的女宋振迈等 APEC 代表团成员，感谢他们为国家努力，并且交代三个主要任务。总统府的声明之中表示，蔡英文交代宋楚瑜，第一就是通过国际交流为台湾经济发展带回新的契机，第二是在全球政经变迁的情况之下密切注意以及关注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第三是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人民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期待。宋楚瑜在随后举行的行前国际记者会上面表示，他将为国家全力以赴，他笑着说时代考验青年，亦都考验他这位老爷子。川普70岁当选美国总统，而他宋楚瑜70多岁，亦都要尽力代表国家出国打拼，好好为国家做一些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确定将会参加这次 APEC 会议，媒体关心宋楚瑜是否将会藉由这个契机和习近平互动。对此宋楚瑜表示，双方会有自然的互动。
既然是参加你们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一定会有机会，不仅是跟大陆的领导人，也会跟其他的国家。
宋楚瑜说，既然是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肯定会有机会，不单止是跟大陆的领导人，亦都会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有自然互动的机会，所有的这些机会他都不会排除，他所应该担任的责任和他的角色，但是他要明确地说，他并没有经过任何的总统的授权去到秘鲁就两岸的所谓重大的政治议题去做任何的谈判。宋楚瑜强调，他真正的任务是去参加 APEC 经贸会议，这就是台湾经济问题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为此，很多台湾媒体担心宋楚瑜此行无法成行。在台海两岸关系紧张的今日，大陆方面表示台湾出席 APEC 需要符合谅解备忘录，就是与会领袖必须是有经济背景的代表， 但是在各方的协助之下，大陆并没有进一步的阻挠动作。
蔡总统任命我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我去不成，但是看样子我是去成了。
宋楚瑜当时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蔡总统任命他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他去不成，但是现在看他样子，他是去成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劲爆点，他能够顺利成行，他们这次代表台湾可以去到那个地方顺利成行。但是大陆方面目前的态度是跟宋楚瑜维持不交谈不接触两条底线，届时习近平和宋楚瑜将有些怎样的自然互动还需要拭目以待。可能亦都因为美国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蔡英文要求宋楚瑜注意 TPP 和 RCEP 的进度，并且密切注意后续的发展。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之中表示，2016年是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重要的一年， TPP 已经在2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进入各国是否批准的程序。RCEP 亦都将会持续谈判，这次的 APEC 领袖会议当中将会就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策略性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对此，宋楚瑜说，收集这些资讯是这次利马之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他授权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因为这一次，
宋楚瑜说，蔡英文授权他们，特别是因为这次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政经情势有些重大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对 TPP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看法，所以他们应该去到那个地方去搜集和了解第一手的资讯。宋楚瑜这次将会在15号晚从台北启程飞抵纽约，转机前往秘鲁。媒体关心他是否将会同川普团队人员安排会面，他表示这次转机时间仓促，并且他并没有担任任何的公职，所以并没有在纽约做任何的其他安排。2016年是第24届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定在11月19号到20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译林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新总统选出之后，各界都在关注川普政府的外交团队人选和政策方向。一般认为川普政府很可能在一些政策上会做出调整。有专家建议，为了避免台海问题成为新的热点，美国新政府应该改变过去的战略模糊政策，对中国明确表态，一旦对台动武，美国一定会出面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全球台湾研究所在选后第二日，即针对美国新总统是否在台海延续战略模糊的政策进行讨论。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柯伯吉表示，战略模糊是过去历任政府为了保留弹性，使中国无法预测美国是否出兵防卫台湾，因而产生威胁作用，使中国不敢轻易动武。这个政策在美国实力强大，中国亦认为台湾总有一日会回归祖国的情况下仲能够有效。不过如今时空环境已经不同。柯伯吉表示，中国现在国力增强，大多数台湾人亦都不愿意与中国统一，这些都改变中国对台动武的成本考量，以及美国是否介入台海冲突的评估。柯伯吉认为，既然战略模糊无法对中国发生威胁作用，不如明确使北京知道华盛顿必定会出兵防卫台湾，但另一方面，美国亦应该明确话俾台北听，宣布台湾独立是不智的做法，不要给中国有武力攻台的借口。此外，台湾亦都应该为自己的防卫加大投资，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代价。与台的前五国大楼官员博斯科长久以来都主张，美国应该改变战略模糊而对中国采取战略清晰的做法，使中国清楚地知道美国的立场，那个就是美国一定会防卫台湾安全，不要让中国对此有任何怀疑。博斯科说，台海、北韩以及南中国海是三个亚太地区潜在热点，只要美国总统在公开演说中提到对台湾安全的重视，就可以向北京发出必要的讯息，避免台海爆发战事。虽然候选人的竞选言论不必然会在胜选后转化为实际的作为，不过在台下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 葛瑞格森亦发言表示，美国政府交替是一个重设中国政策的好机会。新总统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中国听美国对包括南中国海、人权等问题的看法，因为私底下的表态没办法使中国人民真正理解美国的立场和做法。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经过漫长而艰难而且经常是撕裂式的总统竞选之后，唐纳德川普获胜，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到政权能够顺利过渡，这个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大选已经结束，但是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外群众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
The white nationalism that this man Donald Trump has inspired within my country.
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
We owe her a major debt of gratitude for her service to our country.
川普说，希拉里奋斗好长的时间，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里面都非常努力，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好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被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必须要团结一切。败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愿意同川普一起为政权顺利过渡而终结党派分裂的局面。
Our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enshrines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希拉里说，宪政民主将和平移交权力视为神圣原则，不单止尊重他，而且是珍惜他。奥巴马当局跟着下来将川普的过渡团队就包括下届政府内阁在内的新一届政府雇员的人选进行合作。现任总统奥巴马表示，愿意与川普合作以确保国家政权平稳交接。
We are now all rooting for his success in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country.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奥巴马表示，因为现在大家都支持川普成功团结和领导国家，和平移交权力是美国民主的一大特征。跟着下来几个月，他们会向世界超示这一点。川普在大选投票开始之前拒绝透露他是否会接受选举结果，这个令人质疑此后的政权过渡能否顺利完成。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讯息。艾森说，
speech that he gave last night was all he can do as a first step to send a sense。
艾森说，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晚上的讲话已经尽了力。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号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日起，川普将正式入住白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胜出超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在国会方面的选举结果亦都和选前众多预测出现很大落差。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位置仍是由共和党来到掌控，意味着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将会进入共和党完全执政的时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6美国国会选战在参议院34个改选的席次中，共和党赢得了21个席位，成功地维持了在参议院51席的多数优势，而民主党则拿下12个席位，一共在参议院占47席。另外，路易斯安那州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超过 50% 的得票率，因此该州将在12月10号再次进行投票。这一次国会选举中的最大看点之一，为民主党是否能完成夺回参议院多数党位置的目标。选前很多的分析都对民主党的表现保持着乐观看法。纽约时报在选举当日11月8号的报道，还预测出民主党在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争夺战中胜出的几率为 52%。不过结果出炉之后，民主党在关键的9个战场州的得票成绩并没有预期来得理想。在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新罕普什尔州、北卡罗来纳州、
印第安纳州和佛罗里达等九个被视为民主党有望翻盘或者是胜选的州当中，民主党只是成功拿了新罕普十二州、伊利诺伊州和内华达州等三个州，其他都是由共和党参选人赢得或者连任成功。在众议院的部分，共和党赢得了239个席位，较目前的247席少了8席，不过还是比众议院的半数席位218席多出了21席，而民主党拿下了192席，比原先的188席增加了4席。虽然从数字上来看，共和党失去了一些的席位，但各方普遍认为共和党将失血控制在个位数的席位之内，显示出选举结果对共和党的冲击算是比原先预估的少。明年一月新总统和新国会上任之后，美国政府将是由共和党完全执政。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三在威斯康辛州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在选后的18个小时中，他与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进行了两次的对话，双方谈到将如何进行合作。瑞安强调他期望未来行政部门能够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有更多的合作，使得政策能够更有效的推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还说，川普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接近了美国民众，他能倾听到一些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瑞安说，川普听到了这个国家其他人没有听到的声音，他与公众接触的方式是大家其他人没有的。川普将美国的政治转向了他的方向，如今川普将领导一个统一的共和党政府，他们将携手合作，一起推行有利美国的政策来处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不过长期关注美国国会政治的乔治城大学政治系教授米歇尔·斯维尔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了有关问题时表示，即使川普属于共和党，但是他个人的风格色彩独特，与国会中很多共和党人的理念和想法大相径庭，双方所拥有的支持群众亦都十分不同。因此斯维尔斯教授说，全面执政的共和党未必就能够有效地推动政策的执行以及法案的通过，因为川普和国会大多的共和党人思想差距太大。米歇尔·斯维尔斯说，川普本身和保罗·瑞安、麦康奈尔等很多的共和党人并不是同一类的共和党人，他们的支持群众亦都不相同。瑞安和麦康奈尔普遍支持自由贸易，但川普已经在竞选过程中明确地表示，他反对最近讨论的各种贸易协议，包括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另一方面，国会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成员在选举过后的确出现了一些成员数量上的变化。根据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统计显示，众议院的部分，台湾连线目前的140个议员成员在选后减少了13名，这些议员包括在党内初选中就失利的民主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布朗和共和党籍维吉尼亚州众议员福布斯，还有7名台湾连线成员的众议员即将在本届会期结束后退休，分别为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克伦乔、田纳西州众议员芬奇、纽约州众议员哈娜、怀俄明州众议员拉米斯、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米勒和阿里桑那州众议员邵建龙，以及民主党籍纽约州众议员伊斯雷尔。另外还有3名众议员，包括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范荷伦、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托德扬和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桑切斯，都投身参议院选战。不过加州的桑切斯众议员没有当选。此外，与台湾关系十分友好的共和党众议员加勒特在今年选战中失利，因此众议院台湾连线减少了13个成员，选后只有127个成员。参议院部分，选前有30位台湾连线成员，一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茨和一名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米库尔斯基宣布退休。同时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科克参议员在今年的国会选举中落选，因此参议院的台湾连线成员减少了3名，选后只有27名。不过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根据台北驻美代表处统计，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原本有35位，3位宣布退休，加上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败选，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剩下31人，而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人数为215人，减除退休与败选的议员人数后，剩下195人。台湾公共事务会与台北驻美代表处提供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人数相差好大。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出席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会议又遭到中国打压。香港亲中人士提出司法复核8名非建制议员的资格。支联会发起爱心寄刘晓波签圣诞卡活动。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就《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的释法，令到香港非建制派议员宣誓风波越演越烈。近日首次有亲中团体人士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挑战立法会主席和秘书长裁定8名非建制派议员宣誓有效的决定，要求宣布宣誓无效，丧失议员资格和议席悬空。据香港传媒报道，反占中运动的的士司机从业者总会秘书长郑玉佳透露，他在诉状中逐一列举梁国雄、罗冠聪、郑松泰、邵家臻、陈志全、朱海迪、姚松炎和刘小丽8名非建制派议员宣誓表现，指他们言行、语言、服饰和道具等违反了人大释法内容。郑玉佳表示，如果申请法律援助失败，将会发起众筹。香港支联会星期六中午时分在香港岛铜锣湾发起爱心寄刘晓波支持08宪章活动，收集香港人为中国在狱中维权人士所写的圣诞卡。香港支联会11月12日下午1点在铜锣湾地铁站附近设立摊位，发起每年一度的签圣诞卡行动，让香港市民可以为六四受难者家属和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良心犯签写圣诞卡慰问，送上祝福。面对香港部分年轻人支援本土自决的主张，以及最近有关香港立法会宣誓条例风波，支联会今年的圣诞卡签名活动未能够受到港人的广泛关注。不过支联会认为刘晓波08宪章主张会促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改善人权状况，是中国民主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不到说很热烈，但是始终都仍然有很多人都会埋嚟签卡嚟到咧，写上啲慰问嘅字眼。但我啲更加系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咧，系要传播呢个信息，希望大家知道咧，起码啊系有支联会，同埋咧有我哋有好多嘅义工，有唔少嘅市民系继续有意志吓，有咁嘅热情去到支持中国嘅民主运动。
原定11月15日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首映的有关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纪录片《撑伞》，近期突然遭到取消，引发外界关注。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在首映前的2个星期突然取消长达近2个小时的纪录片《撑伞》的首映，并且解释称，作为一个中立教育机构，致力于举办持平、平衡各方意见的研讨活动，取消放映不是因为纪录片本身，而是影后座谈会嘉宾只是邀请到亲民主观点的人士。曾经令外界震惊的蒙古前公安厅厅长、政协副主席赵丽萍枪杀情妇焚尸案，11月11日在山西太原中院一审宣判。赵丽萍因故意杀人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和储存爆炸物罪成，被判执行死刑，没收个人财产200万，成为中共18大后首位被判死刑的散步级老虎。65岁的赵丽萍在内蒙古从警40多年，爱好写作，出版过长篇小说和诗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过被誉为公安系统文武相全英才的赵丽萍，2015年3月在赤峰枪杀28岁的情人，并揸车 抛尸，被警方截获时身上有血，带有刀枪。根据美国同澳大利亚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同意接收从澳大利亚转送的难民。这些难民在坐船抵达澳大利亚失败之后，目前被安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鲁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在星期日说，这个是一个一次性协议，而且将不再重复。他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重新安置妇女儿童和家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欢迎川普获胜，希望能够改善俄美双边关系。俄罗斯热烈欢迎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俄美关系能够揭开新的一页抱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关于川普以及他的竞选言论能否化为现实，仍有很多未知之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组织的模拟选举很快就被真正的总统大选令人震惊结果取代。
Well, I think for some people it was disbelief. Some people hav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if Trump looked like he was going to win, his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德米特里特列宁话，佢认为有人输咗一口气，有一啲人一直坚持话，如果川普眼看要赢嘅话，美国嘅精英分子会盗走佢嘅胜利果实。如今佢嘅胜利成为现实。这个就向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人发出了一个讯息，那个就是美国的民主是行之有效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了川普，并且说他希望与下一届美国总统一起努力化解当前的危机。在莫斯科街头，多数俄罗斯人欢迎川普的胜选。学生安娜斯塔西亚说，在他看来，川普是很好的民意代表，将会成为好的总统，同俄罗斯的关系亦都会改善。不过俄罗斯媒体在竞选期间对川普的报道和赞扬，抬高了公众对这一位政治新手的预期值。他的胜利出乎预料，很多政策亦都仲不明确。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created another Trump. He's good, you know, he likes Putin. Putin likes him. Nothing is.
俄罗斯科学院美加研究所的维克多·克里门尤克说，因为他们已经制造了另外一个川普。说什么他是好人，他喜欢普京，普京喜欢他，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现在就将这一类的东西加到领导人身上，为时过早。但是即使是在电视上，他们都在说川普是他们的人，这样做绝对是错的。不管有什么希望和预期，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掀开美俄关系的新篇章。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川普出奇制胜当选美国总统，俄罗斯的前苏联邻居向川普表示祝贺，并强调美国继续支持这个地区的重要性。虽然外界担心俄罗斯的崛起，但是川普在竞选期间讲过，波罗的海和东欧地区的北约盟国需要为自己的防务付出更多的钱。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川普淡化北约重要性，可能会令到一些人紧张，不过亦都可能会为该地区带来一定的平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波罗的海地区，公众想问的就是，川普当总统后，美俄关系会有几密切？立陶宛总统达利亚格里鲍斯海特说，美国与欧洲之间牢固的跨大西洋纽带是对地缘政治的最佳回应。俄罗斯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军事援助，这个使波罗的海诸国担心他们会是下一个。
They will hope that the new
俄罗斯科学院美加研究所维克多·克里门尤克说，他们会希望美国新总统绝对站在他们的一边。不过维克多·克里门尤克说，他不会急于附和他们的说法，因为或者新总统将会站在他们的这一边。虽然美国加强了对北约防务同盟的支持，但川普对北约的必要性表示了怀疑， 仲話其他嘅成員國必須多承擔開支。拉脫維亞總統萊蒙德斯維約尼斯話：當然喺競選期間，川普喺好多問題上講咗好多唔客氣嘅話。不過大家應當記住，呢個就係選舉之前。拉脫維亞佢哋仲係要睇睇川普執政之後會係點樣做。烏克蘭總統彼得波羅申科話：佢有信心認為喺川普領導下，喺烏克蘭最有需要之處，美國會伸出援手。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you know, fighting for freedo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波羅申科話：喺佢哋抵抗俄羅斯侵略嘅戰鬥中，喺佢哋捍衛自由、民主、主權同領土完整嘅戰鬥中，美國過去係，今後仍將係佢哋嘅可靠夥伴。北約對俄羅斯起到威脅作用，不過莫斯科將北約稱為威脅。川普對北約不冷不熱嘅態度，可能會帶嚟某啲嘅平衡。俄羅斯科學院美加研究所嘅維克多·克里門尤克話：歐洲需要平衡，你唔可能排除俄羅斯而喺歐洲建立任何合理嘅平衡感。不過，川普一人並唔能夠以北約為代價而緩解與俄羅斯嘅矛盾。
He still has got to deal with
政治分析人士瑪麗亞·利普曼話：佢必須要同美國國會打交道，美國國會至少對俄羅斯冇好感。利普曼仲話：这个将取决于俄罗斯以及莫斯科是否将利用川普意外胜选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后任总统，外交政策专家希望他可以改变华盛顿对世界上一些最紧迫的问题的处理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容湘的采访报道。
从中东的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到俄罗斯兼聘克里米亚，再到越发强硬的中国，后任总统川普将面对一系列的全球挑战，而这些都将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川普曾经坚决表示，他的其中一个当务之急是赢得与暴力极端主义的战斗，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的表述对此不会有帮助。布鲁金斯学会的达雷尔·韦斯特说，
When you're on the world stage, everybody's paying attention to everything you do, and you're going to find words have consequences.
韦斯特说，当你站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关注你做的事，你会发现你说出去的话是会带来后果，言语会影响到其他人，你谈论事情的方式，你对一次冲突的定位或者描述的方式，你试图应对这些事务的方式都非常重要。在竞选过程中，川普讲到与俄罗斯合作能够带来利益，这个被认为是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相反。川普的观点使很多外交政策专家感到担忧和困惑。大西洋理事会的约翰·克布斯特说，
If we were to judge his policy or try to understand his policy on the basis of what he said recently, then I'd be very concerned.
克普斯特说，如果被大家基于川普最近的讲话来对他的政策做出判断，或者试图理解他的政策，他会非常担忧。川普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基本事实的无知，他对于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对美国的盟友的承诺，所有这些都非常危险。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区域专家考虑到川普对于自由贸易往来的质疑，不认为这项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在川普政府得到推进。这位后任总统可能会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展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南中国海繁忙的航道影响到亿万美元的贸易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说，
There has to be a more robust presence.And a lot of people talk about ships going.
格林话喺呢个问题上必须姿态更加强硬。好多人讨论嘅系船只喺嗰片水域嘅航行自由，呢个只系其中一点。呢个系关于参与度、关于实际操作、关于贸易同国防。他认为共识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即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位后任总统的当选对于外交政策来说是一张充满变数的牌，他们将会通过观察川普对内阁以及其他高层职位人选的选择，分析白宫将如何应对这个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托马斯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的副总统艾伦伯尔1805年离任，当时他债务缠身，政治前途渺茫，不过他早就在这筹划一项秘密行动，打算将墨西哥从西班牙人手中抢过来。他为了得到资助，私底下联络不少人，但是对每个人讲的内容都不同。伯尔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是不是想夺取墨西哥，还是要拉拢西部各州另立门户建立自己的国家？历史上并没有清楚的记载。1805年春天，伯尔动身西行，他途经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来到港口城市新奥尔良。他在新奥尔良召集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计划。那些对西班牙统治不满的人愿意支持他，伯尔深受鼓舞，准备返回东部付诸行动。回程途中，伯尔到圣路易斯去会见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威尔金森是路易斯安娜的州长，亦是伯尔的同谋。但是同时，威尔金森还另外有一个重要身份，为西班牙充当间谍。他不舍得西班牙人给的钱，所以绞尽脑汁想退出伯尔的计划。威尔金森对伯尔说，最好不要想墨西哥了，因为时机还未成熟。他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伯尔返回政界，去做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伯尔断然拒绝，他不想放弃夺取墨西哥的梦想。伯尔原本计划1806年春天动手，但是资金上出现了问题。他试图说服那些想分享墨西哥财富的人投资，但是不成功。不单止是这样，他原本寄重于英国，但是英国亦没有为他提供资金和船只。根据伯尔的计划，美国必须同西班牙交战，战火一旦爆发，大家肯定会同他站在一起，共同对付西班牙。伯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没有战争，伯尔的计划就会失败。伯尔回到华盛顿，听到坏消息，他会见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时，杰斐逊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西班牙开战。面对这种情况，伯尔只好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去考虑进攻墨西哥，而是在路易斯安娜建立一个定居点，等待时机。伯尔离开华盛顿的这段时间里面，出现很多有关他的传闻，一些报道旁敲侧击的指责他阴谋分裂，老百姓似乎都愿意相信。这种局势被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摆脱伯尔提供绝妙的机会。威尔金森写信给总统杰斐逊，信里面说，一股10000人的部队正直扑新奥尔良，准备攻打墨西哥。威尔金森在信中提供了计划的细节，但是表示不知道谁是主谋。他警告杰斐逊说，这股部队的目标不单只是墨西哥，可能还有路易斯安娜。其实这个并不是杰斐逊收到的有关伯尔打算进攻墨西哥的第一份密信，亦不是第一封指责伯尔企图使西部各州分裂出去的告发信。但是杰斐逊决定将威尔金森的信作为制裁伯尔的证据。杰斐逊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对策，会议最终决定美国所有军事指挥官都要设法制止伯尔。杰斐逊总统随即发表公开宣言，他表示有人打算对西班牙发动一场秘密军事行动，涉嫌者必须立即离开，但是宣言中没有提到伯尔的名字。杰斐逊在一年一度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亦提到伯尔的秘密军事行动，国会要求了解更多情况。杰斐逊在给国会的文件中说，伯尔的计划有几个，其中一个是使西部各州分裂出去，另外一个是夺取墨西哥。杰斐逊说，伯尔希望使大家以为他是在路易斯安娜建立一个定居点，但是其实这个只是掩人耳目。杰斐逊还说，伯尔发现西部的人不支持他的分裂主张，所以决定夺取新奥尔良。杰斐逊说，伯尔有罪，这一点毫无疑问。虽然法庭还未定伯尔的罪，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眼里面，杰斐逊的声明就是事实。一些人要求以叛国罪处死伯尔。根据美国宪法，
如果是被裁定犯有叛国罪，这个人势必要对美国宣战。伯尔1807年二月被捕，押往维吉尼亚的李士满接受联邦大陪审团的裁决，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将伯尔送上法庭。六月，大陪审团正式指控伯尔犯有叛国罪，此案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受理。伯尔在法庭上为自己提出辩白，他说没有行动就不能够构成叛国罪，但是我受到攻击不是基于行动，而是基于一些错误的报告，说我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整个国家都站在我的对立面，这个难道是公正吗？威尔甘森向总统打我的小报告，结果吓亲总统，总统又去吓人民。杰斐逊一心希望证明伯尔有罪。他下令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要他们寻找一切能够指证伯尔的证人。杰斐逊的一些政治反对派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将伯尔的审判变成一场政治斗争。他们相信杰斐逊是希望将这次审判作为攻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素材。马歇尔是反对党联邦党成员，杰斐逊对马歇尔控制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很反感，觉得马歇尔利用职权威胁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马歇尔知道杰斐逊在伯尔一案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发表意见和裁定的时候格外小心。八月底，马歇尔宣布证据收集阶段结束，他对法庭说，根据宪法，犯有叛国罪必须有两个证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可信的证人，他叫大陪审团做出裁决。大陪审团9月1号做出决定，裁决书上说，本陪审团宣布掌握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艾伦伯尔有罪，因此我们宣布他无罪。伯尔和他的律师对裁决书的文字十分不满，他们指出大陪审团除了有罪或者无罪以外，不应该说这么多废话。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表示认同，他下令大陪审团重写裁决书，上面只要写两个字无罪。艾伦伯尔叛国罪一案终于尘埃落定。此后，艾伦伯尔先后在欧洲和纽约度过他后半生29年的时光。临终前，有个朋友问他，在夺取墨西哥的计划里面，是否曾经阴谋分裂美国？伯尔的回答是，没有，我就是想去夺取月球来分给朋友，亦不会想去分裂国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去看职业棒球赛。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A drop in the bucket 以及 a flash in the pan。
Larry， 世界杯结束了，我们应该看棒球啦。我估棒球比赛肯定没有世界杯那么紧张。
I agree. Baseball games are much slower and each game isn't very important.
是啊，每个队一年要打162场比赛，所以输一两场没什么问题，不像世界杯输一场比赛就被淘汰了。
You're exactly right. Each game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A drop in the bucket?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if it's only a very small or insignificant part of something else.
Oh, a drop in the bucket 就好比一桶水里边嘅一滴水，
是指无关重要，好像我们中文讲的沧海一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nated $20 to help people in Haiti after the earthquake. Even though $20 wa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海地地震之后 ,Joe 捐了$20给灾民，虽然这个只是很少的一笔钱。
Exactly. So, Li Hua, you're going to support the Nationals, right? They've got a great new pitcher named Steven Strasburg.
我听说这个新投手很厉害。不过 Larry, the Nationals 去年打得这么差，换了个新投手有用吗？
Yeah, he is probably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but if the Nationals can get some more good players, they might be better in a couple of years.
哦，咁讲，我哋买飞嘅钱就可以用嚟请优秀嘅棒球队员。
I guess that's true, but of course, the price we paid for our tickets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咁咪系咯 ，The Nationals 要上签身价几百万嘅球星，唔能够只系靠我哋呢啲门票钱。诶，为咗喺经济上支持佢哋，你买一件有佢哋球队标志嘅 T-shirt 俾我啦。
Well, sure, but you have so many clothes. One more shirt is just going to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Larry, 这个新的投手真是怎样？
Yeah, he played really well. If he keeps pitching like that, he's going to have an amazing career. I sure hope he's not just a flash in the pan.
A flash in the pan?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A flash in the pan is something that starts out really well, but lasts for only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哦，就是昙花一现。你只是说你希望这个新投手不要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出色，而很快就寂寂无闻。
Right.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 new author's first book got a lot of praise from critics, but he turned out to be a flash in the pan because his other books were terrible.
我明了，这位作家的第一本书一鸣惊人，但是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后来写的几本书都很差。
That's right.
Larry,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自从起了新棒球场以来，靓了很多，餐馆、商场都多了。
Yeah,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it would be a flash in the pan,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development even a few years later.
是啊，这个地区的发展不是昙花一现，而且持续下来的。虽然现在经济不景气，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Well, there were some signs that the economy was improving a few months ago, but unfortunately, it looks like they may have just been a flash in the pan.
是啊，当时那些经济指标似乎很鼓舞人心。怎知冇几耐，情况又变坏了。
Well, spending $5 on dinner will only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for the economy, but a hamburger does sound great.
好啊，虽然我哋唔能够改善全国嘅经济，但系总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嘅胃。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drop in the bucket， 表示无关紧要，沧海一粟；而另一个咧就系 a fresh in the pan。意思就是指昙花一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